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萨瑟哥哥。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萨瑟哥哥和姐姐们的故事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故事天地吧。
鲁滨孙漂流记第九章，人的脚印。我的生活过得十分悠闲自得，很惬意。我有两个庄园，每年照例种庄稼，晒葡萄干，边框还有外出打猎。我有足够的粮食做面包吃，又捉了几只山羊驯养起来，随时可以吃羊肉喝羊奶，还有奶油和奶酪。每当吃饭时，你会看到一个小家庭在就餐。我高高的坐在上面，就像一位国王，臣仆们在旁边侍候着，他们就是我的鹦鹉、老狗，还有两只猫咪。我对这些臣仆有绝对的生死大权，不过他们对我都是绝对忠实可靠的。我就这样在岛上度过了十个年头，不料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打破了我一向宁静的生活。一天大约中午时分，我到海边去看我的独木舟，突然发现沙滩上清清楚楚地印着一个人的赤脚脚印。我简直吓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像挨了一个晴天霹雳，半天都回不过神来。我侧耳倾听，又扭头回顾，可是毫无动静。我跑上一个高地向远处张望，又在海边来回跑了几趟，可是却一无所获。除了这个脚印以外，再没有其他脚印了。我怀疑这是自己的幻觉，又跑到脚印前仔细看，没错啊，它确实是个人的脚印，脚趾、脚后跟样子都很清楚。这脚印是从哪儿来的？我确实无从猜想。 我自己胡思乱想了一阵，突然间拔腿就往家里跑，脚不沾地似的狂奔。我害怕极了，跑三步两步就回头看一眼，连远处的小树、一棵枯树干都会误以为是一个人，生怕他在后面追着我。我一路跑回了我的城堡，哦，就是我在海边的家，一下子就进去了。我整夜都没有合眼，翻来覆去的想，怎么会有人跑到那里去呢？他们乘的船又在什么地方呢？其他的脚印又在什么地方呢？一个人怎么可能来到这里？我想来想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定是对面大陆上的土人留下的。可能他们乘着独木舟偶然来到这个岛上，没有待住，又回到海上去了。想到这里，我起初倒是很庆幸自己当时没在那片海边，他们也没有看到我的小船，否则他们就会知道岛上还有一个人住，说不定就会来寻找我。可是紧接着，我又觉得他们已经发现了我的小船，并且知道这个岛上已经有人居住了。我觉得自己现在实在是太危险了。我就这样疑神疑鬼、心神不定地过了几天。忽然有一天，我觉得这一切也许是我一个人的幻觉，那脚印或许是我下船登岸时留下的。这样一想，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开始让自己相信这都是我的幻觉。于是我想到外面去看看，因为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走出我的城堡了，几乎没有吃的了，再说我驯养的山羊也该挤奶了。我壮着胆子跑到我的别墅去挤羊奶，但我一路上战战兢兢，随时准备丢下筐子逃命。可是我一连去挤了两三天羊奶，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慢慢的我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但是我心里总是不踏实，我想我还是应该到海边去一趟，自己用脚去量一量，看看是不是和我的脚一样大小，否则我不能确信那是我的脚印。不料我一到海边，马上就确认，那根本不是我的脚印。首先，我从来没有在那里停过船，当然也绝不可能在那一带上岸了。其次，我把自己的脚和那脚一比，我的脚显然要比它小得多。这样看来，我确信已经有人在那里登陆了，或者说岛上已经有其他人居住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会突然的袭击我。一想到这里，我心里就十分害怕了起来。在恐惧心理的支配下，我不知道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安全。我曾经打算把所有的山羊全都赶到树林里去，免得敌人发现他们后经常上岛来捕羊吃。其次，我又打算把我的田地全都挖掉，免得他们在那里找到谷物，为此更经常的上岛来。后来我甚至打算毁掉我的茅舍和帐篷，免得他们看出有人住的痕迹，把我搜寻出来。我这样胡思乱想，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昏昏的睡去。由于用脑过度，精神疲惫，这一觉我睡得很香。醒来后，我觉得心里比以前安定多了，就开始冷静地考虑和分析当前的处境。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岛既然这样风景宜人，物产丰富，而且离大陆又这样近，当然不会完全没有人迹了。这个地方虽然没有固定的居民，但也难免有大陆上的船靠岸，其中有些是有所企图的，有些是被逆风吹过来的。不过后一种情况比较少见，因为我已经来到这里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影。我还以为 即使偶尔有人到了这里，也是出于不得已，所以绝不会留下来，总会及早离开。很少在岸上过夜，否则等到潮水退了，天色一黑，要回去就很困难了。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只是一个安全的退路。一看到土人上岸就赶快躲起来，那样就没有危险了，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我的存在。经过充分的考虑，我决定把住所和羊群都尽量的隐蔽起来，并做好抗击入侵者的准备。我在围墙外面，在12年前种下了两行树的地方，再筑起一道半圆形的外墙。那些树都种得十分密集，现在只需要在树干之间打上一些木桩，就可以使它们更加坚固了。这样一来，我现在就有了双层的墙。我在外墙上又加了不少木料、旧缆绳等杂物，使它们更加结实。我又从山洞里挖出许多泥土，倒在墙内的墙角下，用脚踏实，为的是加宽墙的厚度。又在墙上开了有我手臂那么粗的7个孔做枪眼，把我的7支短枪支在那里，这样我就能在2分钟内连续开7枪了。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它们建成。筑好墙后，我在墙外稍远的地上，4面8方密密集集地插上了一些很容易长大的杨柳树。用不了2年，这些枝条就可以长成一片浓密的树林。粗壮的树木使人无法通行，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这里的后面竟然会有人居住。我还在围墙和这些枝条之间留出很宽的空地，以便有充足的空间看到敌人。我还想到必须给我的羊群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因为这些驯养的羊群使我不必浪费弹药就能供给我肉吃，我绝对不能失去它们。最终我决定把这些山羊分散开来放羊。我在岛上较深的地方找了几块草地，用篱笆围了起来，每个地方都只圈几只羊，分散开来放羊。这样即使一个地方的羊损失了，我还有其他地方的羊。我这样不辞辛苦地做防御工作，完全是由于我看见了那个脚印。其实我至今都还没有在岛上看见任何一个人。由于看到了人的脚印，我的生活远远不如从前那样舒服平静了。我就这样提心吊胆地又度过了2年。
什么话也没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萨斯哥哥讲楚汉的时间了。记得上次呢，我们讲到韩信成功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处死了当时正在困守废丘的雍王章邯。这个时候呢，韩信向刘邦献计，让刘邦镇守荥阳，这样韩信就能出兵消灭其他诸侯。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这个消息啊，传到各个诸侯国当中，天下震动。这个时候首当其冲的就是当时的魏国。这个魏国的国君魏豹这个人呢，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人可谓是首鼠两端啊，经常的背叛自己的大哥。一开始呢，这个魏豹啊倒向项羽，后来呢又倒向刘邦，那这次又倒向项羽了。所以这个魏豹呢是反复无常，首鼠两端呢。这个时候啊，刘邦一想就说道，这可再也不能让魏豹如此首鼠两端了。这个时候韩信主动请缨啊，韩信就说道，主公，让臣下替您去教训教训他吧。张良和萧何也都说，哎呀，这个韩大将军言之有理啊，就让韩大将军出征吧。但是呢，这次啊，刘邦下令了，樊哙令樊哙和刘邦一块儿守着荥阳，因为樊哙是猛将啊，刘邦身边有一员猛将在身边，哎呀，这个还是让刘邦心里非常非常踏实的。所以这一次呢，派到韩信那儿的人是谁呢？是曹森和周勃。这曹森呢，是一个执法严明的将军啊，适合掌管军纪。周勃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老实，周勃是个老实和厚道的人。所以这俩人放一块儿啊，韩信呢心里有点犯嘀咕。韩信就说了，就说主公给我派这么俩人来，到时候别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拖我后腿啊。于是这个时候呢，刘邦还把灌婴拨给了韩信。灌婴是骑兵将军啊，手中铁骑上千呢，精锐的铁骑。所以呢，刘邦就派韩信出征了，自己呢固守荥阳。韩信呢到了河边，因为刘邦和魏国之间隔了一条河呀，这条河还水流挺湍急的嘛。韩信一看就说道，看来这魏豹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弱嘛啊，他已经遣大军呢在整个这个河对岸扎下了大营，但这大营扎的呀，这就是一字排开。韩信一看就说，哼哼，雕虫小技，传令曹森周勃，夜晚的时候啊，趁黎明天还没亮，就立刻抢渡这条河啊，一定要在天亮之前杀到敌军的营寨之下。这个时候因为魏国人呢已经不是当年魏武族时代这个魏国了，这个魏国的这个军力啊非常的不精锐啊，非常弱。韩信这时候手里只有三万兵马，但对方呢至少也得有个五六万兵马吧。于是韩信呢就想出了奇袭，因为兵贵神速啊，于是韩信下令奇袭，直接就突破了魏军的防线，在黎明时分抢占了对岸的渡口。这个时候在魏国都城大梁啊，这个魏豹吓傻了。但是魏豹身边这名夫人博士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叫薄姬，这个博士啊是非常非常的刚烈的一个女人。于是呢，魏豹就和这位薄姬啊一起在都城里面困守。这个时候魏豹呢，大梁城已经被四面的围住。魏豹这个时候啊，这个心里啊是那个犯嘀咕。魏豹就说道，苍天哪，寡人继承王位才几天哪，苍天为何对我如此的不公啊，先是项羽，后是刘邦，怎么又来韩信了呢？于是魏豹身边的魏豹的夫人就说了，就说，哎呀，大王啊，这时候您说这些也来不及了，咱们是吧，赶紧先用后路吧。于是这个魏豹的夫人非常的刚烈啊，已经准备好了白绫子和宝剑，就说道，大王，咱俩这个一块儿殉国吧。于是魏豹一听，什么殉国啊，不，当大王的就哭了，哎呦。于是呢，这个时候还没等魏豹拔出剑来呢，整个汉军呢已经攻进城内，包围了魏王宫。 这魏豹就被这五花大绑，好歹曾经也是个王啊，就被五花大绑带到韩信面前。韩信一看这位魏王的这位尊容啊，哈哈，当时就笑了。这个时候，韩信决定把这魏豹夫妇啊押回荥阳，交给刘邦伐落。至此，韩信首先就灭掉了诸侯之一的魏国。好了，这帮人，这俩人被押回了荥阳了。刘邦就问了，就说道：“魏豹啊，你是想活还是想死？”嗯。于是，魏豹就说道：“禀大王，大王。”我想火，求大王饶命啊！于是，这个时候刘邦一想，他说道：“我说魏豹啊，我饶了你，你能干嘛呀？你平常这个养尊处优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你恨不得自己连个自己的衣服扣都不会系，你能干嘛呀？”于是魏豹就说道：“我愿给大人当奴才。”刘邦一听，哎呦，大王您甘心呐？魏豹心里一想，呵呵，古有勾践卧薪尝胆呢，今天我既然到如此田地，我就卧薪尝胆。于是这个时候萧何建议就说道：“大王，此人留不得呀，请您莫忘了勾践与夫差的。”刘邦打断萧何就说道：“哎呀，萧大人多虑了。”于是呢就说：“那魏豹啊，你就给我当门童吧，啊，你帮我看门吧。”于是就这么着，昔日的魏王就摇身华丽转身，摇身一变，变成了刘邦门口的奴仆。好了，小朋友们，萨瑟哥的故事啊，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但是萨瑟哥哥有问题呢，想问问大家，为什么这魏豹想活呢？好，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萨瑟哥哥。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萨瑟哥哥希望小朋友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也希望小朋友们带着全新的快乐的心情去迎接下一周的学习和生活。那将让我们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不见不散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无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